好，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啊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激发神性的生命啊。我特别喜欢那个牧师讲的那么一个词啊，他叫活出非凡的生命，然后活出超凡的使命，是超凡，你也叫做荣耀的使命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分享两个大点啊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需要神性的生命？好，我们都是人嘛。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性的生命？第二个，如何真实激发神性的生命？好，好，那在分享之前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么一句话，特别无神论者啊，都听过这么话：人定胜天。在座各位对这句话熟不熟悉啊？我相信只要在我们从小到大，常常也会听到，好，人定胜天。所以小时候啊，每次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内心什么是非常的震撼。哇，觉得什么很有那种豪情万丈，感觉很有底气，人定胜天啊，好像只要人肯努力肯拼搏，对不对，肯坚持，那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，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，没有达不到的人生高度，对不对，所以就叫人气什么人定胜天。所以我们从小是教导命运掌握在哪里，掌握在哪里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，对不对，只要你努力了就可以改变一切，只要你坚持了就能成功。可是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相信但有些在座各位大部分都怎么连过什么一半吧，走过人生的一半，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也看到了这什么潮起潮落的人生，随着我们阅历不断的增加，你觉得人定胜天吗？人可以胜过天吗？啊，只是想一想，特别在六年前，如果人说人定胜天，你觉得这是个笑话。你六年前的疫情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，对不对，全世界都按下了这个暂停键啊，整个人类的生活都停下了啊，哪里都去不了，对不对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天气我们可以掌控吗？掌控不了，对不对，突如其来的什么地震洪水海啸这些什么我们都挡不了，是不是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真的。所以在天灾人祸面前，我们什么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什么人太有限了。可能我们看我们当今这个我们的人类，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强大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是不是，我们可以怎么样造火箭上太空，可以什么造高铁，可以现在还可以怎么制造什么 AI 人工智能，对不对，我们可以好像一瞬间可以把个信息传到地球的每个角落，而且我们什么可以预测未来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什么，我们可不可以掌管明天，我们可以规划明年后年，可以规划自己十年后的人生，但是什么，我们唯独掌握不了什么，掌握不了明天，对不对，谁能保证自己明天一直是平安健康的呢？谁能保证自己意外风难都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呢？所以有一句很扎心的话叫做什么，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，是吧，我们常话常说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，一场疾病真的可以颠覆一个人的命运，一个意外就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光景，对吧，一次投资的失败可能就什么击碎你所有的计划和梦想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世人常说什么世事无常，对不对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什么掌管明天，而只有什么，只有神才能掌管明天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对不对，只有神才能真正掌管明天，而我们人呢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什么，我们人的能力太有限了，人的智慧太有限了，人的什么眼光太有限了。所以人生你知道最痛苦最无奈的一个事情啊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贫穷啊，也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什么，你发现什么，你明明有心但就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啊，叫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就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你看到你的孩子特别需要帮忙，然后你想帮他却发现这些问题什么，那你束手无策，你感觉到什么，你无能为力，对吧，你想安慰身边受伤的这个家人或受伤的这个朋友亲人，但是你却发现什么呀，你没办法抚平他心里面的那个伤痛， 对吧？我们人啊，一心想怎么样？掌握人生，然后守住幸福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？人生是起起落落的。后面我们发现，我们怎么样？根本抓不住，也守不住，对吧？我们渴望什么？掌握未来，结果就发现明天我们都把握不住，对吧？所以在一次次的这种经历中，其实我们心里本能的都会有一个渴望，渴望什么？有一种超能力，超越什么？超越人性，超越有限，超越肉体的人的一种力量。我想这可能就是超人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么风靡世界的原因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如果从审美角度来讲，你觉得超人这个造型好看吗？把内裤不穿在外面就觉得好看吗？对不对？这造型本身就不好看，但是大家为什么这么追崇，这么喜欢这个电影？肯定大不是因为他的造型，而是因为什么？他拥有一种什么超能力，对不对吧？羡慕他那种超能力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，可以什么无所不能，超越环境。可是回到现实嘛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只是什么普通人，我们不是 Superman， 对不对？你在小时候，我就特别的期盼自己长大，特别我从小就练武，对吧？我觉得以后就像武侠小说一样，有一天当我长大的时候，好像武功很厉害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难题。但是后来怎么样，我才明白啊，我的想法太天真了。而且长大以后，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人生的问题啊，从来就没有消停过。真的，小时候有小时候的问题。我当时在照顾老二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呀，他有一天快长大，因为什么？小孩子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嘛，所以他在婴儿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就被他哭声吵醒。我想说，哎呀，哪一天他快长大，我就轻松一点了。哎，结果好不容易他长大了，开始上小学了，发现哎呀，有学业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有学习的压力了，对不对？后面呢，继续了。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各位，要上小孩子要考上大学了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怎么样？面临什么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了，对吧？等到好不容易已经找到工作了，结果还要面临什么？哎，面临工作的压力，要建立成家，对吧？面临婚姻的问题，好不容易走进了婚姻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结婚，结果又要面对婚姻的问题。就面对完婚姻的问题以后，又要面对什么？孙子孙女的问题。好不容易熬了一辈子，终于退休了，结果要面临什么？面临什么？健康的问题，因为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身体也不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真的你奋斗了一辈子，你发现什么？问题并没有减少，而只是什么？换一种形式。所以我觉得真的讲，我们现代人为什么越活越累？我问大家啊，觉得小时候比较快乐的，还是觉得现在比较快乐？你知道很多人啊，都会怀念小时候的时光。为什么怀念小时候的时光呢？对吧？因为小时候非常的快乐，那时候物质肯定更缺乏，没有手机，对不对？生活的条件肯定不如现在，可是什么？内心却什么？轻松自在，无忧无虑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什么？衣食无忧，对吧？物质条件也非常的好，可是你们发现人什么？越来越疲惫，越来越焦虑。以前我真的在我们那，好像我小时候没听过什么叫忧郁症，对吧？什么叫抑郁症？现在什么？到处大家都是什么？忧郁症啊，抑郁症啊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找不回来从前的那个快乐。那为什么反差会这么大呢？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，其实答案就是什么？我们用有限的这个人性生命去承担这个无限的人生的问题。那用有限的人生啊，扛不住那个停不住的那个压力。有限的智慧啊，真的解不开这个人生中无限的难题，有限的能力啊，真的拖不起这个世间的这个无常，所以人就为什么越活越累，对不对？孩子怎么办？孩子要养，工作怎么样？要拼，家庭要顾，对不对？我们家老婆还要哄呢，还多一条，真的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说亚历山大，对吧？亚历山大真的就是这样。那难道我们人的一生注定就是什么劳苦愁烦、虚空疲惫吗？但是真的是感谢主，不是的。 神借着这个福音，借着基督的福音，借着基督的信仰，给我们什么唯一的一个出路，也是我们人唯一的一个翻转，也是唯一的一个什么超越。所以很多人对基督的信仰啊，就有一些误解。有些人觉得什么信基督嘛，特别刚开始刚来教会的，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来教会的，也是我们刚来教会也是，为什么大家要去教会？是不是在寻求一种什么心灵的寄托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刚开始去教会都是这样子。还有人认为什么去教会信耶稣就是什么行善积德，对吧？守规矩，做好事，做好人。还有人真认为什么信耶稣就是以后可以什么死后上天堂，对吧？那今生没有什么改变的，是这些嘛？通通都不对。什么是真正基督的信仰呢？其实基督最核心啊，最宝贵，也是最颠覆我们人的想法的什么？它不是安抚我们的情绪，不是道德的什么教导，更不是什么宗教的仪式，而是什么？神赐给我们一个什么全新的更高纬度的一个生命，不是什么属血气的人性的生命，乃是什么属神的神性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基督的生命。阿们，这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你知道宗教是什么？把人什么改造，教人做好人，而基督的福音是什么？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但人的生命是有穷尽的，但神的生命是什么？是无限的。人的生命会软弱，会跌倒，而神的生命是什么？是永远刚强得胜的。人的生命真的会陷入缺乏，陷入匮乏，但我们知道神的生命是什么？永远的丰盛，永远的满意的。所以圣经才说什么？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对不对？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吧？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一起说啊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真的，基督的信仰是什么？是改命。当你有基督的命，你就有基督的运，你的命运啊，从此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基督的命，我们的命运从此就被改写了。因为什么？基督如何，我们就如何。如果基督是荣耀兴盛的，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定是荣耀兴盛的。如果基督是得胜有余的，我们也一定是得胜有余的。是不是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看一段经文啊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圣经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得胜的终极秘诀是什么？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。大家注意看这段经文啊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圣经有没有说凡努力的人就能胜过世界？如果努力就能胜过世界，那世界上那些辛勤，那些很努力在奔波的那些人，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苦楚，对吧？圣经也没有说凡有钱的人就能胜过世界。倘若财富可以胜过世界，那为什么有钱的人还会焦虑，还会得忧郁症，还会痛苦，还会被捆绑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也没有说什么凡有才干的，有能力的就能胜过世界。如果人有本事就能胜过世界的话，那就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优秀的人会什么陷入这种忧郁啊，崩溃啊，会陷入这种失败里面。就像张国荣，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在我们人的眼中啊，名利双收啊，对吧？要啥有啥，结果呢饱受忧郁症的这个困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只有什么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。胜过了世界就什么？就胜过一切的苦难，胜过软弱，胜过试探，对不对？胜过环境，胜过一切的难题。那今天我们怎么能胜过这个世界？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这个世界。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从神而生的呢？当我们口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的那一刻起，你知道，我们就进入了重生，我们就重生出来，耶稣的灵，生命的灵就进入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以主合为一灵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啊， 为什么活不出这种得胜的样式？并不是不祷告，也不是什么不聚会不读经，而是没有真正明白这个重生的真理。就好像我们跟孩子说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诶，这句话他听得懂吗？他听到了吗？他听到了，可是他有没有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？如果他真的听懂，他会怎么样？就真的去认真做作业，对不对？就不会一直玩游戏。同样我们也是，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从神而生，可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它就是个概念，一个口头禅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没有启示，没有开启的话，真的，你真的想一想，你如果是重生的，你是何等的不一样。人什么？神可以造人，神能不能生人？不行的，对吧？叫猫生猫，狗生狗，对，猫不能生出狗一样，对吧？神可以造人，如果神要生出一个人的话，神就不用，神就说我造这个人，神就不用说我生了这个人，对吧？神为什么用生这个词？因为同个物种。所以圣经我们看下一个经文，我就把重生的生命讲得非常的明白啊，就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啊，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啊，一二三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了。诶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与神的性情有份了？彼得把这个重生的新生命讲得更加的清楚。什么叫做性情呢？就是与生俱来的本性、本质、种类，原文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换句话来说，重生的一个新生命就是与神的种类、本质、本性是有份的。有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嘛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嘛，同等品质的共享，就共同享有的意思。所以神说什么？我们以神的性情有份呢？什么叫以神的种类有份呢？就是重生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是属神的，而不是属堕落的亚当。我们不是属人，乃是属基督，属神的。我们是什么？神族的儿女，属天的王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 Kevin 之前常常说了一个词，我们是什么？神族王者。哇，你想一想，你今天何等的不一样，你是什么？神族王者啊。所以当你有知道你有这个身份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为什么神说我们可以在生命中掌权做王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可以在生命中掌权做王？是因为我姓王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真实的这个身份，我们是什么？神族王子的身份。我常常开玩笑，老师说一句话，什么？我本是天上一王子，暂且潇洒在白石，这才是我真实的生命。当你真的知道你自己这个真实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你心里是会有底气的，你会流露出那种属天的一种气质，你走起路来都不一样的，都要带分的，真的。如果你知道是神族王者的这个身份啊，所以当你知道这个身份，也是激发你神性的第一步。好，所以这个身份非常的关键。同样神也说了嘛，当重生的我们是什么？与神的本性是一起的，是共享的。什么叫神的本性本质呢？就神拥有的智慧，神拥有的能力，神拥有的权柄，神的爱，神一切的这种丰盛，我们什么都要跟他一同来享有。我们是以基督什么同种同名同生命，这就是神白白赐下的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恩典。你知道恩典是白白的，这就是神赐下给我们。所以我为什么叫做不可思议？从人的理性你很难去理解，但这是什么？千真万确的。今天我们什么都是重生在基督里的新生命，我们都已经有重生的这个新生命。基督在我里面，然后我呢，我也在基督里，与基督合而为一，对吧？那我们既然重生了，我们什么就是属神的儿女。而这神的儿女这个身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特权呢？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啊，我们一起读啊，来，一二三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后嗣就是什么产业继承人的意思？ 只举一个例子哈，就像一个父亲啊，哇，留下那种丰厚的家产，然后他就立下遗嘱说，等他走了以后，他的三个儿子就可以平分他的这个家产。那如果老大长子领取了他自己那一份，你说老二老三要不要担心他的那个财产会少？不用的吧，对吧？不用担心，因为什么？遗嘱立好了，三个人什么平均同德，平均享有，所以这就叫后世以神什么同享全部的产业。所以如今我们在基督，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作后世，同时享有他一切的产业。所以耶稣拥有一切，同样什么在基督里的我们也拥有这一切。基督人做基督所能成就的事情，我们在基督里也能成就；基督所能得胜的，我们在基督里也能得胜，对吧？如果基督是什么大爱、大有智慧的、很荣耀的、很丰盛的，但是我们只得到一点点，或是只有少许的恩典，那这就不公平了，对吧？那神就什么？神就不公义了。可圣经神的宝座就会倒塌，你知道诗篇怎么写，怎么来形容我们的神呢？他说什么？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宝座的根基。所以如果神不公义不公平，他是要倒塌的。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是一位公义公平的神，神说是就是，永远不变的。所以今天基督拥有什么我们就拥有什么，基督什么就是我们的对标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；因为基督如何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。所以从神而生的我们啊，以生俱来就具有什么？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，活出什么？凡事得胜的这个生命的本能。你知道在过去里面嘛，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世俗的观念，或是真的是被一些魔鬼的谎言所蒙蔽。我们常常很谦卑的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是很渺小的，我是很软弱的，对吧？主耶稣那么的完美，那么的大人，我岂敢和他一样呢？我只是一个小草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。听过这首歌吧？什么？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。真的，我们就会这么形容自己，人就会这么形容自己。要么形容什么？什么？我是一只小鸟，飞也飞不起来，飞也飞不高，对吧？你们听过这首歌有吧？啊，我经常听到我最近我那几个小孩子老是在唱这首歌，什么？我是一只什么小鸟，飞也飞不高，这样子来唱。真的，人就是这样子来形容自己啊。我们真的就会这么形容自己。其实啊，今天啊，当重生的我们，如果我们再这么来形容自己，那真的是对真理的无知了。因为今天什么？我们已经有了神性的生命，我们有了基督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如果基督蛮有智慧，蛮有大能，蛮有丰盛，那我们跟基督一样，同属神族，同享神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重生的那一刻起，基督已经把一切属灵的资源全部什么都放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什么看到真相，看到真实。如果与基督同作后世，我们还应该活在软弱无能缺乏当中吗？那肯定不是的。因为什么？万有都在我的里面了。当我拥有了耶稣，就拥有什么？就拥有万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真的，我们不是在祷告祈求，哇，神啊，你再加给我信心，哦，加给我各样的恩膏，什么年膏啊，还是什么牙膏啊，老是求，为什么？不需要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一切的恩典，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，借着他的复活，全部一次性的打包给我们了，好像一个万万大礼包，什么样的都有了，一次性的什么都赐福给我们了。今天我们什么？我们需要是什么？借着圣灵打开，打开什么？我们灵里的这个眼睛。对吧？借着圣灵的开启，我们看到这个全备的福音，全备的恩典。所以重生之后的新生命跟什么？跟旧约活在律法之下的人，那是有完全本质的区别。旧约下的人要什么？要先仰望才能得平安，对不对？要祈求才能得到力量， 要苦苦的等候才有出路。可是主耶稣十字架的，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与复活，完全划分了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这种生命的一种状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PT 啊，真的，从人而生的，那就是什么？在亚当里，对不对？在亚当里是什么？有病，有灾，对不对？有缺乏。而在基督里呢，我们是什么？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我们常说什么？我们无病无灾无缺乏。所以未重生的时候，我们什么？我们常常说我们什么？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又等又求又期待。可是重生以后呢，基督在哪里？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怎么样？不等不求不期待。未重生之前怎么样？我们要仰望神才能得到平安。可是真相是什么？在基督里我已经有了平安，对吧？以前怎么样？我们要仰望神才能得到力量，现在什么？在基督里我已经有了权柄，有了力量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区别？以前什么？要仰望要求，现在知道什么？在基督里我已经拥有了这一切。所以我常常说嘛，不要什么？不要求，只要留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你知道你有了。所以我觉得有一次牧师讲的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说什么？我们本来就是健康的，不是因为我们锻炼我们才健康，而是什么？在基督里我本来就是健康的，通过锻炼我把它彰显出来。我本来就是什么？亿万富翁。我常常对着这么说，我是亿万富翁。是因为我有公司我才成为亿万富翁的，不是因为在基督里我就是亿万富翁的，但借着我的公司把它给彰显出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区别？阿们。在基督里你就是了，你就拥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怎么样？我们一次次的祷告祈求，把神的爱什么浇灌下来，充满自己，我们才有力量去爱。可是真的在新本性这个启示里面，在这个重生的新生命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爱所生的爱，我们就是光所生的光。我们可以直接激发里面神性的生命，把神的爱，把神的大能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。以前怎么样？在旧约里面我们要嘛期盼神施恩，等候神出丑，仰望神的怜悯，祈求神的帮助。但是什么？在新约之下，在重生的生命之下，我们乃是要怎么样激发什么新本性，流露神的智慧，然后挥洒神的大能，然后我们什么开口来创造未来。真的，我觉得牧师这写得非常的好。你知道我给大家念个经文啊，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圣经怎么那么矛盾啊。你看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是说什么？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是软弱的。好，这在诗篇六章二节就是这么读。可是在新约里面呢，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旧约新约差别怎么那么大呢？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圣经怎么那么矛盾呢？后面说我软弱无能的，前面说我又刚强有力的呢？因为什么？旧约和新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，那就是什么？旧约神在哪里？神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新约神在哪里？神借着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。所以这就是区别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为什么读圣经读不懂呢？因为你一定要分清楚神在外面还是在里面，对吧？在旧约神在外面，在新约神在里面，借着五旬节，对不对？圣灵，基督借着圣灵降临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今天五旬节之后，什么？基督借着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和我们合二为一，对吧？以主联合的便以主成为一灵。基督在我的里面啊，意思什么？基督所拥有的一切，基督的大能，基督的智慧，基督的爱，也都在我里面了。所以他在我里面，我还会软弱吗？我还会缺乏吗？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今天啊，如果我们现在说以主联合便以主成为一灵，是不是联合是有一个想象说合作的意思？如果今天我跟马斯克，我跟特朗普合作做生意，对吧？跟这世界最有钱最有权力的人合作，那 那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啊？现在大家都想一直想买什么马斯克那个 Space 那是什么股票，就想也差那么一小点，因为什么跟上这些人你就什么就可以享受什么福利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是不可靠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想跟大家什么叫知道什么叫联合。今天什么你跟神也联合在一起了，对吧？你跟神合作在一起了，你跟基督合作在一起了。就当如果你与神合作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怎么还可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，对吧？怎么可能还担心房贷一交就变成什么月光族？不会的。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什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激发出我们里面神性的生命，我们不知道哎，原来神性的生命还在我里面。其实恩典是一直存在的，只是什么我们没有把它什么激发出来开启出来，没把它给活出来。你看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啊，我们一起读啊，这段经文非常好啊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哇，你看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清楚，什么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大能，对不对？都什么都已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当我们重生之时嘛，原厂配置的就是什么一切的这个恩典，一切的祝福，神所拥有的一切神性的丰盛都已经在我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真的是，如果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挺起腰的啊！你真的可以面对你前面人生的一个一个的风浪，真的你会感觉你很不一样的啊！这个真的不是靠我们努力得来的，而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，借着十字架的救赎，借着他的复活，把这个什么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了。你知道前两天我就看到啊，我就在想，什么叫做含着金钥匙出生？啊，你知道那个马斯克的有个儿子啊，就前几天美国代表团不是去中国访问中国吗？唯一一个六岁的小孩可以跟着一起，而且可以什么大摇大摆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走，很开心这样乱活泼乱跳的跟着马斯克走。我终于想到一点，说什么含着金钥匙长大？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孩特别有能力？不是，是吧？是因为什么？他是马斯克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享受这种特权，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可以在人民大会堂走来走去。今天也是，所以你知道重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是含着金钥匙啊，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了。我们含着神性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祝福的恩典出生的，所以我们该有多大的底气啊！我是从神而生的，我是什么神二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是什么？把它给激发出来。就好像大家都用过信用卡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申请过信用卡，你知道我们所有钱都在信用卡里面。可是当你我们都用过信用，我们收到一张新的信用卡，首先要怎么样？要去激活它，对吧？你要设好，根据你的身份设好你的密码，你才可以使用这个信用卡。所以这就讲到激发的重要性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讲我们要激发神性，要激发神性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因为我们要看到一个关键的点，拥有啊不等于就什么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拥有就不等于彰显，你里面有不等于什么就可以活出来。因为真正生命啊是需要流淌出来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家里有电，可是什么你不把开关打开，灯是永远不亮的，电是一直在的，只是什么没有被开启，没有被释放出来。就那车你把它加满油了，如果你不启动这个引擎，车开得动吗？开不动。不是没有动力，而是什么它这个能力没有被激发出来。所以水库里的水也是，哇，已经满出来了，快满出来，但是如果你不打开这个闸门，水什么便没办法奔流出来。所以圣经说什么要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！哇，什么叫江河？你知道吧？什么叫江河啊？就是一直流淌出来了。我们看到中国那个长江黄河，它多么的澎湃呀、啊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一直在涌流，一直在流动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， 今天神性的生命，神的大能，属天的这种丰盛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但是如果什么，我们不把它眺望出来，不把它激发出来，不把它开启出来，它是不可能流通的。所以什么，这就是我们保罗讲到一个经文讲得非常的关键。你让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，我们读一下哈，这是劝勉每一位信徒的，他是对提摩太说的，他说将神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的用词是很形象啊，不是没有火，而是需要什么，需要把它给眺望起来，对吧？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属灵的一个生命也是这样子，不是没有生命，而是什么，火力不足，不是没有恩典，乃是什么，恩典闲置在那边无法彰显出来，不是没有大能，而是什么，我们没有把它给激发出来释放出来。是大家都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，但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，把它给往外流出来。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激发神性的生命？我们一直在讲要激发神性的生命，很多人认为什么，就是多读经多祷告，是不是？这些固然很重要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。你知道真正激发真正激发那个神性的核心是什么？那住在你里面的基督，通过你的身心灵，通过什么，你的言行举止，通过你的日常生活，通过你的家庭职场，然后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，把耶稣基督活出来。我们看 PPT 啊，下一个 PPT。什么叫激发神迹的生命？就是什么？不是这一个哈，就是先过，就是什么？让基督的爱流淌出来，对不对？让基督的智慧流出来，把你里面的流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有个牧师讲的特别好啊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啊，就是什么？让基督再现人生。他说我们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啊，就是什么？让基督再现人生啊。因为什么，我们都拥有这个非凡的生命，所以我同时我们也就有责任拥有一个什么超凡的一个使命，就是什么，让基督再现人间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属灵的定律，很有意思啊，叫做生命是用来流淌的，而不是用来收藏的。恩典也是什么，用来流通的，不是用来囤积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死海和加利利海，我觉得大家就能明白这个道理。大家知道这个在以色列有两条河，有两个海，一个叫死海，一个叫加利利海，都是什么，都是从约旦河流出来的，同一个河流流出来，但是什么，却完全两种不同的状态。你知道死海之所以被称会死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什么，它只进不出，对吧？所以久而久之嘛，就变成一个死水，毫无生机，寸草不生啊，里面什么生物都没有。而加利利海呢，却完全的不同，因为什么，它有进有出，循环的，生机勃勃的，生生不息的，所以说什么呀，才可以滋养很多的生命，里面海产非常的丰富。所以大家就看到这里没有一个是什么停在那边的，只进不出就变成死海，一个什么不断的流出，不断的流淌，称为什么很多滋养很多的一个生命的一条河流。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啊？所以在这里啊，我觉得我们不得不分享两个点啊，我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奖赏跟赏赐的区别。我们看啊，什么叫赏赐呢？赏赐就是什么 gift 哦，礼物，免费的就可以得到，是神白白赐下的一个恩典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也不在乎人的什么做工，而是神什么把基督赐给你的。所以我们常说恩典是白白的。所以今天什么，在救恩之下什么，你有一个什么，你有一个从神来的儿女的身份，你有什么，你有一个从神成，你有一个神性的生命，你拥有基督一切的丰盛，这一些什么都叫恩典，都是白白得来的。而什么叫做赏赐呢？赏赐叫什么 reward， 就跟我们的行为，跟我们的忠心，跟我们的责任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你也可以理解奖赏就是什么，把我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啊！你所结出来生命的果子，你活成了谁，这就是，这也叫个奖赏啊！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啊，就是关于那个两千两一千两银子的比喻，对吧？有个主人怎么样，他要外出， 然后就给他三个仆人，一个给了5000两，一个给了2000两，一个给了1000两。结果领了那5000两那个仆人怎么样？用心经营，然后流通使用，结果他后面也什么赚了5000两。然后那个2000两的那个仆人也是如此，哇，运用各种恩赐，然后也赚了2000两。所以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你看看他是怎么称赞他们呢？他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然后我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，你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而那个领那个1000两的那个仆人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害怕，他懒惰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把银子埋在地下了，藏起来了，不肯流通。结果主人回来以后，你知道对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啊，然后怎么样？把他唯一的那1000两又夺回来给别人了。然后并且说什么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后面什么还把说新闻还说把这个仆人丢在外面，他的恩典被夺去了，福气被挪走了，位置也被取代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，从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，神不喜欢什么囤积，不喜欢收藏，而是要什么将恩典展示出来，将恩典流通出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必赐福给你。但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看到没有？我赐福于你，不是让你亚伯拉罕自己享受，乃是什么？还要流淌出去，祝福别人，成为一个管道啊！所以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和区分一下，什么叫赏赐？这赏赐就是什么？神把基督给了我们，这就叫赏赐。而奖赏呢，就是我们把基督活出来，活出一个什么？我们把基督活出来以后，你就可以进入那个属地属天的祝福里面。这就是奖赏跟赏赐的区别啊！所以今天怎么样？我们要知道什么？我们已经有一个重生的新生命，那如何？具体一点，如何把这个神性再激发出来呢？其实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？要传福音啊，就是借着这个福音把福音给传出来。所以这里我要先特别讲一个点啊，就是说你很多时候，我以前我也在想，为什么要传福音啊？其实传福音是在做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什么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展现出来。大家能听明白吗？以前我一直在想，到底什么是传福音？我觉得哦，就带别人来信主，带别人怎么样？其实什么，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他。但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他，你就是把什么？把神的祝福，把神的恩典也给他了。哦，所以就像你吃了一个很好吃的菜，你肯定什么会去介绍给别人。你吃一个很好吃的餐馆，你会情不自禁的想给别人介绍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传福音。啊，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展现出来。你知道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一下，我就想起我的婶婶啊。我婶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你知道他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去读神学院的，第一个成为传道人的。那么在那个20几岁的时候，我小叔突然一场疾病啊就过世了。啊，当时我的婶婶就留下我婶婶还有1岁的这个女儿，就是我的那个堂妹，我的妹妹。所以当时你想，我婶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现在想一想，我真的不可思议。你知道她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有一天晚上救护车来到我家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当时还住在一起，在一个小区住在一起，救护车来我家。你知道怎么样？她跟我小叔吵架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割脉自杀啊。然后被我们发现了，赶快打那个幺，我们国内叫112是吧？赶快来抢救。我当时很小，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女子，多么的软弱，多么可以说多么的无能，因为吵个架还要割脉自杀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时都很轰动，因为救护车一来嘛，整个小区人都在围着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发现她什么，就是因为跟我小叔吵了一个架，所以当我小叔走的时候，真的只留下1岁的那个女儿。当时我们真的跟她讲说，因为她那时候才20几岁，很年轻，我说诶，如果你要改嫁，我们家族我奶奶我爷爷说都没问题，因为她确实年轻啊。但是我婶婶那时候已经接受了基督，她说我 就愿意留在这个家庭里面。然后后面真的看到他生命的这个成长，在我们家里面第一个去读神学院的，第一个成为传道人，然后把我妹妹，我真的看到神祝福她，把我妹妹也养得非常好，我妹妹也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博士啊，那现在也结婚了，也生女儿了。所以我就看到，真的看到这个生命的改变，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到现在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谦卑啊，然后天天就在教会服侍啊，因为他是教会传道人嘛，天天就在教会服侍。但是我看见神从来没给他缺过。你知道一个寡妇带着一个一岁的女儿多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从来不管在经济上在各方面从来就没有缺乏过。我真的看到神的祝福就这么如此的真实啊，但他愿意啊。我常常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愿意这么服侍神呢？他说我算什么啊，他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是什么，神爱我，所以我愿意来为他来服侍，愿意来传这个福音啊，天天在教会这样子服侍，真的很感动。这就看到什么，他里面神性的生命被激发出来了。只是说到传福音啊，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十二门徒，对不对？福音是借着谁传出来的？其实就借着这个十二门徒。你知道现在全球有什么？有22亿的基督徒，就是从这十二个门徒开始的。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十二个门徒啊，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，在没有重生之前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呢？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啊，他的如果用现在世人的眼光，用我们现代啊现代人的那个招聘的标准啊，然后给耶稣可以做出这么一个报告。报告怎么说呢？他说给十二个门徒做一个评估，他说彼得呢情绪非常的起伏，遇事冲动啊，难以担当这个领袖的重任。你看一着急嘛，就把拔刀就把别人的耳朵给割下来，然后对不对？而且他还是个什么，是个软脚虾，对吧？耶稣没定十字架之前他说什么，我彼得万里长城永不倒，结果呢鸡叫还三次之间他就马上就跌倒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看安德烈，他说什么，性格优柔寡断，瞻前顾后，无法独挡一面成就大事。然后再讲到雅各跟约翰，然后性情暴躁，而且什么缺乏耐心，而且还有人的那种野心，你知道总是抢位置，对吧？要抢西位，我们叫做抢西位。他说在天国里面他应该要坐在什么位置上面，所以他不是一个，他们都不是很好的跟随者。而多马呢疑心重重，如果他没有亲眼看见他就不会相信，所以这太打击团队的信心了啊。那马太那就更不用讲，他是什么，他在犹太人的眼中就叫什么，他就是一个卖国贼，我们叫做什么，我们中国人叫做汉奸，他就是个油奸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，在世人眼中里面唯一有点才华的那就是什么，会计先生犹大、哦、结果呢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他说这个，他说如果按人的眼光来评估这十二个门徒，他说真的，他说给个报告，他说问耶稣，他说如果犹太以色列实在没有男的，那你只能选这十二个人，但是如果你还选这十二个人，说明什么，说明你的眼光太差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在世人的眼中这就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，对不对？可是呢当什么，当重生以后，当他们的生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十二个门徒什么，就开始传福音。但除了犹大以外啊，啊，除了犹大，后面耶稣这些门徒什么，真的为叫什么，为神赴汤蹈火啊。特别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马太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成为什么叫汉奸啊？为什么成为个卖国贼？我们因为什么？他肯定就是什么贪生怕死，对不对？他宁可苟且的这样活着，他以前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他后面成为什么，很多人那个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说你只要不传扬福音他们就放了他，可是马太说我就要传扬福音，然后他说圣经要有历史记载说他就是被箭这样插在身上，还没有死被马活活的这样拖死啊，为主而殉道。大家看到这个反差有多大， 这人的思维根本没办法想象，对吧？但是什么？就是因为重生之前跟重生之后不一样，重生之后他们神性的那个生命，基督的生命被完全的彰显出来，激发出来。当年当然那个年代才需要为主信道，我们现代是不需要的哈。现在这个年代也没有机会让我们为主这么而殉道，但是道理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。是什么？我们都有一个使命，什么？就是把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。这传福音第一个是要跟谁传呢？就是什么？跟自己传，叫什么？向自己传道。所以新本经之下有个教导我觉得很重要，是什么？向自己传道。你常常对自己灵魂三问，我是谁？我有？我能？对不对？当你知道以后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把福音传给旁边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是看到我想起我这十二个门徒，想起我那个婶婶的这个生命，我真的很难想象啊，神性的生命如此可以改变，把人改变如此巨大，因为那不是人性的生命，那真的是什么？神性的生命啊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16章5节他说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要在上天之前，他说什么？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对吧？耶稣要被接上天之前，要上天之前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你们什么？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在讲，为什么我们要激发神性的生命，其实有三个层面循循渐进。第一个层面就是什么？我们必须确定而且相信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是什么？活出基督的爱，活出基督的智慧，活出基督的恩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，万有也在我的里面，我要把它什么流淌出来。第三个就是什么？完成使命，把福音传扬出去。所以这就在我刚才用的那个，我就要那个牧师用的那个词叫什么？我们活在非凡的生命里面，然后活出超凡的使命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最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激发神性的生命，就是什么？将神的生命借着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把它给传扬出去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我们真实的身份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今天也是这样子，我们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当你知道你活的就是基督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面前的这些环境都不是环境了，因为什么？你可以在地如同在天，就像当年耶稣在地上一样。所以鼓励大家，真的是激发出你里面神性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百分之百，千分之千，万分之万，确确实实就在我们的里面。而今天什么？我们要把它给激发出来，就是什么？彰显出来，把它流淌出来。因为你已经有了，所以你不用求把它给流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